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周一的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心意的当中。今天我们要 QD 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四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需要我们学习，也透过这三个属灵的意义，把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进到神要透过摩西教导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尊重并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晨祷的经文，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心意，也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给我们今天一整天所需要的力量、智慧和能力。我先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生命记》第四章一到八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顺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亲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在今天整个第四章，其实是生命经当中最具有神学思想的一章，因为他在整个写作的风格跟在记录上面与前三章跟后面的这几章完全不一样。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摩西是一次一次有秩序的去重述以色列民在旷野整个漂流的记载，并且最后说到了分地，以及讲到自己为什么不得入应许之地的原因。而到了第四章，摩西却从一个他自身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甚至是去认识神的属性，来劝导以色列民，他们一定要向前展望未来，同时要以敬畏上帝为重。摩西他的一种的方式，他坚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去敬拜假神。他劝告以色列人绝对不要将出埃及和以及在何烈山上这样的一个经历不要去忘掉，更不要去忘掉了神的律例，反而要忠心的去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那就是他们能够承受生命，久居在应许之地，享受属天的福分。所以今天在整个第四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教导，那就是透过几个属灵的原则，把我们带进到属灵的生命，把我们带进到一种生命当中所需要的智慧。因为这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进到迦南摆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丰盛的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对于他们而言，进不进去不是一个挑战，而是怎样一直活在迦南美地的当中。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儿女永久承受迦南地为产业，可是他们必须要照神的心意而活，神才会让他们长久居住在迦南美地。能不能一直居住在迦南美地，不是神愿不愿意，而是他们能不能照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人如果能够接受去尊重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那么他一定会照着神的应许而活。因着照着神的应许而活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去敬畏神、尊重神、爱慕神。以色列人是这样，今日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持续享用神的应许，持续的享受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的美地的应许的当中，那么我们就要成为神所拣选跟神所寻找的人，就是尊荣、敬畏以及 持守遵守他的话语。这个我们要去学习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要学会要绝对。而在整个第四章将这个神的属性完满的一个介绍出来，你在第四章你会看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就是讲到神是一个慷慨的一个供应者，他丰富的供应了我们，要叫我们能够居住在他所赐给我们的荣美之地。而在第十三节到二十八节，你会看到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他是一个神，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偶像假神能够与他比拟，所以你要去明白他是至高无上的神。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他说他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满了怜悯的拯救者，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怜悯，把我们带进到这个荣美之地。最后三十五到四十三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慈爱之神。透过陶成的这样一个教导，摩西要告诉我们去认识这位神，他是满了怜悯，更是满了慈爱。所以在整个第四章充满的将神的属性传讲了出来，他是供应者，他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是充满怜悯的拯救者，他更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的一到八节，我们能够去明白他是一个慷慨的供应者，不单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遵守遵行他的律法，而是我们要去明白他是一个慷慨的一个供应者。第一点，我们要先明白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可以看到尤其是第一节，他说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你不要只看到这个听从遵行的目的是为的是什么呢？第一，那要叫我们存活，那就是得着生命；第二，得以进入到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神所赐给我们的地；第三，要叫我们承受为业。你会发觉好像第一个要求是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这些才会给我们，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做来开始，而是他先去说到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开始。一开始以色列民他在埃及为奴，那么神来前来拯救，在异乡这种残酷的奴役当中，神释放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为了要叫我们享受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我们要得生命，为了我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为了我们要能够活在迦南美地，所以神颁布他的律法，颁布他的典章，颁布他的一个律例，是要叫我们可以活在其中。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交换，说我们必须要做神才给我们，不是，神已经做了一切，是为了要我们能够一直持续的享受在这其中，所以神给予我们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全然的去遵守他的话语。第二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遵守他的话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第一节到第二节真实的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的原则。为什么这个生命的原则？是因为他是神，是一个慷慨的供应者，你要去认识他是一个慷慨的供应者，他的供应的当中我要持守他的供应，持守他的生命，我要持守他在我生命当中一切丰富，我就要来去遵守经守他的话。第三节和第四节就会发现他举了过去巴利皮尔的这样一个例证，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人之所以存活，那就是谨守遵循神的话。今天站在摩西面前听到这些话语的人，都是已经是在经过旷野的第二代，他们非常的明白为什么旷野的第一代他们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入到迦南美地，关键就在于他们对神的话总是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会常常总觉得为什么好像神的祝福、神的丰富、神的医治我没有得着呢？为什么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的挑战、困难，好像我无法经历到神的保护呢？我们就必须要求神光照，是不是我对于神的话语我常常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我对于遵守神的话语我也常常不是全心全力。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话语。怎么去立志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一定要去遵行的，我向着神有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是想要明白神的旨意， 但至于能不能去遵行神的旨意呢，那就看我考虑，或者是我听完以后，我了解以后，我再做一个抉择。这样的人很难去明白神的旨意，这样的人也很难得到神全然的祝福。我们一个换一个次序，应该是在认识明白神的旨意之前，我对我自己说，我也对神说，我要全心全意的去遵守神的旨意。我在神的面前，我全然的谦卑，我也全然的顺服。因着我全然谦卑，我全然的顺服，主，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向你说 yes。而这样的人，他才会进入到第二步，神的旨意就向他开启，神的旨意就向他启示，他才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去明白，我要去晓得神的旨意，我要去晓得神的丰富，前提是神已经要供应我这一切了，他慷慨的供应，他要叫我能够长居，他要应许我能够继续的住在迦南美地。关键就在于我立志要去遵行他的话，我立志要去拥有他的生命，我立志要去渴望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我全然要得着。那么我就来回应他，我的回应就是我要照着他的律例典章，他的生命之道而活。第二点，我们要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而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而看，你会发觉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祝福，我们可以向神去寻求，我们可以向神去得着。第一个，那就是智慧和聪明。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你可以向神要你所需要的智慧和聪明，因为我们听见神的话而去行，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和聪明。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在你的婚姻，在你的亲子关系的里面，你很需要智慧和聪明。有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的一句话，我们在血气的里面的一句话，甚至我们在冲动当中，甚至是我们在蒙蔽我们的盲点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那个都不是智慧和聪明。或许我们可以把事做好，或许我们可以把事做得很美，但是五年十年以后，甚至是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有没有神的参与，这件事情带出是不是有一种神的国度的建造，是不是将来在一个永恒的审判主的面前，他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呢，还是牧草禾秸经过永恒的火一烧就没有了的事情。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转换，我们是神国度的人，活在这个地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要常常寻得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单是有神的参与之外，不单是有神的祝福之外，更是面对永恒的审判，我们不仅站立得住，而且神能够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忠心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遵照神的原则，良善是叫我活出神的属性，我不单是照着神的原则而做事，我更是叫周围的人看见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就叫做智慧和聪明。就叫你所行的一切，在永恒的将来当中，在永恒的审判主面前有存留的价值，更是彰显他荣美的形象。第七、第八节就让我们看见，不单是你的做的事情有智慧，而且有聪明，更是叫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能够看出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他们也晓得我们所活的，我们所说的，叫人看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能够活出公义。这样不容易，因为你我的生命遵照神的原则，你我的生活照着神的话语而行，不仅是我们自己蒙福而已，我们自己能够得着生命，常居住在神的同在，居住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更重要的是，这能够带出一个福音的大能，使人因着我们，他也能够敬畏神。这就是主导文所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渴望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神国度的人，我们里面有智慧和聪明，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带出一个福音的大能。在约翰福音说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我们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而这边也是回应到这件事情，当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而行，我们尊荣他，我们敬重我们的神，我们 不单是活在他的应许的美地，我们拥有智慧和聪明，我们面对这个永恒的一切的未来，我们说的是不单是美，更是有永恒存留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看为好，活出神的属性，我们更可以带出一个极大能的福音的力量，不单是有一个恩召的指望，更是带出一个福音的大能，荣耀的一个基业，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就叫人看见神与我们亲近，神与我们同在，众人会因着我们而敬畏神，因为他们晓得这就是公义的生活，这就是世界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真实、圣洁、正确、正直的一个标准的生活。现在这个时代，许多鸡飞城市的一些的道理，甚至有许多一些鸡飞城市的，甚至错谬，完全是扭曲公义、圣洁的一些的法律。你会发觉，不单是亚洲，甚至是我们的美洲，有许多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性别的教育，错误的一些政治的取向，那都是为着让人里面的一些的老我，人里面的血气更加的放纵，像当初以色列民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一样，不是我们够好，所以我们去可以承受美地，而是那地的人太坏，所以神需要有一个正直公义的一个民族，活出神的心意。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就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蒙神拣选，而是这地太败坏了，神拣选我们要活出一个公义神同在的生命，向这个世代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当前的这个世代的政治，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教育，你我的祷告，你我的生活，我们怎样活出一个福音的大能，要这个世界能够转变，叫那些还不认识真道的人，他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不单是你我去诉说福音的大能，甚至是你我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引导，照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的制作，去活出这个生命。我们就叫人看出我们有智慧聪明，我们能够叫人看出，当我们求告神、呼求神的时候，神与我们亲近，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够向这个世代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什么叫做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就是你我的生活叫人看出这世代是错误的，这个世代他们的价值观是扭曲的，我们能够向这个世代去活。什么叫做大国？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大国，他们是一个小数的国，但是整个迦南的七族，整个当时世界的强国埃及都无法去与这个国度去抗衡，就表示这个眼光，看到这个大国的眼光，不是这个地上人民有多少的眼光，而是这个国有神的同在，这个国活出神的公义，这个国活出神的属性，那么这就叫大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当中，不要看你所处的教会人数好像很少，不要去看你所处的一个环境好像面对这个世代其他的异教，甚至这个世代许多一个错误的一个政局，我们觉得我们渺小，不，神看我们是大国，因为神的国要借由我们而降临。在今天整个第四章一到八节，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秘诀，怎么承受美地为业的一个秘诀，就是要叫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而行，敬畏他，尊荣他，看重神的应许。那么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你不断去寻求神的话语的引导，那么你就有智慧，那么你就有聪明，就能够带出一个福音大能的影响力，叫我们周围的人可以看见神与我们相近，神与我们同在，而我们也能够带给这个世代什么叫做标准，那就是公义的标准。什么是标准？那么这就是圣洁的标准，让你我的生活带出一种福音的大能，先从看重神的话语开始，先从看重与神亲近开始。祝福您在周一的早晨，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聪明，成为因他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活出这世代一个公义的标准，叫世人看见，使神的国可以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名也因着我们，使众人都称为圣。 愿神大大的祝福你。